好，大家早安。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刚刚国军的分享是选择人生，他的选择。其实人好像各有选择，可是今天我也看到人无论做什么选择，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结局。所以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从一个角度来看，各遭其报。就是生命怎么样来做一个计算呢？就是当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盖棺论定，所谓的特别今天在这章里头看到有不同的好像人生的一个的总结，一个的结局。这个伊斯波设的人生来到了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可以有一个计算。那么他的下面两个将领也来到一个结局，就是人生的死亡就好像有一个的计算。那当中也说到另外一个人物，就米非波设，两个波设，一个是伊非波设，一个米非波设，伊斯波设跟米非波设。那当中我们看到这几个人物他们的人生有怎么样的一个的回应，有怎么样的一个报偿，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我想从这一章里头我们可以来看，这一章我姑且不看大卫，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物。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王遭害。Okay. 这个有名无实的王，当然伊斯波设他是属于王族里头的一个孩子。那王族里面的孩子当然也显然有一个机会可以成为王室的一个继承人。可是因为扫罗的悖逆，扫罗的堕落，扫罗的背叛，所谓的背叛就对神的背叛，对神的不肯听，以至于神就撇弃了他。那可是当这个伊非波设在整个大环境当中，他似乎仍然有着他的一个的机会，或者有着他的一个的地位，就是他仍然是从王族里头被保存下来，而且是在他的一个非常武功高强的元帅亚尼尔的帮助底下能够撑他继续的拓出他，让他可以做一个北国的王。就是当时以色列的那些众支派都仍然降服在这个王的所谓的王权之下。那所以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却很真实的看到伊斯波设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王，应该或者说就是一个傀儡王帝，因为他背后是亚尼尔在掌控，亚尼尔在用他作为一个王牌，亚尼尔也在利用他，或者亚尼尔也在保护他，从一个角度。所以当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扫罗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那为什么亚尼尔一死大家都惊惶，包括王手都发软？因为你就知道原来说起来好像伊斯波设是王，可是事实上他一点权柄一点力量都没有，完全是在这个元帅亚尼尔的整个的掌控掌管权柄之下。所以就是当这个王这个将军或者说这个元帅一死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在那里颤抖啊。因为从客观来说应该说，好啊，我终于脱离了他的辖制跟捆绑，今天我可以真正起来做王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你却看到他就忽然间感觉让整个人很失落。那么也因为他的这个失落或者说因为过去原来亚尼尔也是成为他的保护，所以当亚尼尔一没有的时候，原来他的失落包括接下来我不晓得怎么办，我也不晓得我的安危如何。果然之后不久我们看见在亚尼尔之下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大将这两个将领也算是在新译本的翻译是用了好像是一个这个好像特种部队的领袖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所以这两个人却就趁着这个机会就来杀了这个伊斯波设。OK， 那今天经文简单的就给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样的一个的事件的发展。伊斯波设因为将他的元帅死了，结果他就被两个他下面的另外的两个将领就给杀了，那似乎他的人生就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所以如果我们来回想伊斯波设的一个人生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都有一个靠山啊，我们的靠山就是神嘛。所以如果伊斯波设靠神，那我相信他的人生就有另外一种的力量，那个力量就是他如果只是一个平民，那他就在平民的当中去靠神过生活，他如果是一个官员，他就靠神来做一个官员，而他如果被放在做王的这个位置，他如果懂得靠神来做王的话，那我也相信他的倚靠他的盾牌是神，而不是因为就是靠着一个掌控他保护他的将军。所以当这个将军一死，他似乎就整个倚靠的柱子就倒了，结果他的生命也就倒了啊，也就完了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没有站对位做对事的时候，其实你会看见不只是他自己混乱，跟随他的人下面的人也都跟着混乱啊。所以我想在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觉得可以有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靠的是什么。伊斯波设靠的那个柱子一倒全部就倒，那今天我们所靠的，如果是我是因为靠着妻子，或者某一个妻子是因为我靠着丈夫，或者是因为我是靠着某一个权力、某一个工作、某一个身份、某一个学位，那如果这个是我们的依靠，当那个东西一倒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一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出问题。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个依靠的转移，就是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唯独神是依靠。当神是依靠的时候，我今天做丈夫，那神啊，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丈夫？我做妻子，我要做怎么样的妻子？我作为一个牧者也好，我作为一个组长也好，我作为一个老板也好，作为一个员工也好，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都不是单独在做某一个角色，我们乃是在这个角色里面去靠神活出我们的角色。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很显然伊斯波设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的人生，所以他人生就很可怜，他只能够做一个傀儡。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无论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很荣耀很有影响力，或者是很简单一个家庭主妇，所以你发现神所放你的角色，你都有你的角色。做妈妈也可以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妈妈，有作为的妈妈，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领受跟神接上了，那神就给我们在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命定的里面来过活。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无论是丈夫妻子，无论是什么身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思想。那第二个人物我们看到是米非波设。 OK， 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儿子。那么约拿丹我们知道是一个义人，那义人的这个儿子米非波设这一点我看是一个情形，是义人之子有损无害。他好像受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五岁的时候，就是当约拿丹在战场上阵亡的时候，就是当时因为家属家人大概都要逃亡因为不晓得后续会是如何，所以当他的这个五岁的孩子被他的奶妈抱着逃跑的时候跌倒了，结果这一跌的时候没想到就跌伤了他的腿，而且成为终身残废。所以对米非波设这个人来说，好像从小就要变成是一个孤儿，这是一个不幸。不但变成孤儿，而且又是跌了一跤，这一跌成为他终身残废，这又不是不幸再加上不幸。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糟糕、非常不幸的一个人生。就像很多人说，我没有选择，我生在这个家庭，我出生有这个缺陷，有这个困难，有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灾祸。但是我发现在这个事情上回想的时候，米非波设 他的父亲是约拿丹，约拿丹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虽然后续他选择跟他的父亲，以至于他也一同在那个事件上来遭殃，可是毕竟一个义人的后代，你会看见他总有一个从神的而来的一种的祝福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米非波设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哦，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米非波设的人生，其实你回过头来想，他比很多人都幸福。为什么他幸福呢？因为他照样有婚姻，他照样生儿育女，而且他的后来的人生的日子是被大卫王所接纳，而且是成为与大卫王共席，常常跟大卫一起吃饭的一个，就是在王族里头成为王子，大卫待他就如同一个王子将来看待他。所以这个是很难理解，很难想象，看起来人生好像不幸，可是他却是这样子的因着一份从父辈而来的义人而来的一份的恩情，使到他的人生其实是比许多人都来得更蒙福。所以今天我们很常会思想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困难啊？为什么这个问题啊好像很不幸啊？其实不是的，所有的问题就像罗马书8:28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益处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后来，甚至是在他的后代，你都会发现因为有爱神，后面就有一个美好的结果，是神在纪念的，神在看着的。好，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一个例外的一个的例子，就是看起来不好，可是结局却是好的。那第三个人物我们来看，就是那另外两个来杀了伊斯波设的那两个将领。那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作恶还要邀功，结果当然是自取其辱，就是这个亚尼尔的这两名大将原本他们应该可以很好的前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战士，他们两个都是领袖，他们两个也都是算是所谓的武功高强的。那如果这个亚尼尔死了，那换一句话说，他们应该就是升级了，他们就是起来当权的，他们就是起来做更大的一个提升的。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他们的前途从客观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们前途应该是更好的。可是我们看见他里面的那种邪恶的心肠，但这个邪恶我们就回顾到昨天的那一章，就是上面的一个恶的栽种，后面有恶的一个后果。所以他们这个邪恶的心，就看到伊非波设只是一个伊斯波设只是一个傀儡的皇帝，所以他们就动了那个念头，就干脆把他杀了。而且他们杀了之后，还不只是说杀了他们起来做王，不是，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做王的，他们知道现在是大卫才是那个真正得民心的。结果他们杀了之后，竟然就拿了他的头历史重演想要来向大卫邀功。可是他们却真的不认识大卫，不明白大卫是一位怎么样的看重神所恩高，跟包括神所恩高者的后代，大卫都何等的看重这一切。所以这两个将领显然他们不知道结果要拿去邀功，最后是自寻死路。所以最后他们不但是死，而且是因着他们所做的，他们所遭的那个报应是他们也被肢解他们过后也被羞辱他们杀他们的王其实是一个羞辱，是羞辱了他的国家，羞辱了他的王。结果他们的结局被杀被肢解也被放在祠堂旁挂起来，就是也是一种羞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又是一种的报应。所以我们看这一章，看到每一个人物各遭其报，那么这是人生真的是有一个所谓的报应。但我们说的报应，就是这也就是关乎到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选择怎么样的人生你就有怎么样的一个结局，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这也就是神的公平公义。那今天我们看到在政治界也好尤其是我们 最近大家的焦点哦都在看我们的邻国，所以邻国的整个的转化非常的大，非常的戏剧化。那我们就看见，当一代下台的时候，另外一代上来，或者说当那一代过去所做的事情不知道如何，可是他当权，似乎就当权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是，一旦他下台之后，就看到后果似乎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的后续的事情会在当中继续被发掘出来。那这一些发掘出来没事或者大事，其实都跟他所做的有关。如果他没做恶事，当然他就没有恶果；如果他做了恶事，你就知道他后面一定有很可怕的后果。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看到人生有一些我们眼前就看得到的。你现在做的恶，你过后不久你就会遭到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也有一些是你现在做的好像没人知道，好像到死都没有被发现，可是死了之后我们仍然要面对神。所以看到这个遭报的这个结局，各遭其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很显然它是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当趁有机会，我们需要回转的地方回转。有很多是我们的上一代做的，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已经被栽种，我们已经被整个社会或者被整个环境、被整个过去把我们种了很多的恶的种子，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一直过得很辛苦。但是今天我们也深深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耶稣的宝血让我们一笔勾销，一个人真实的悔改也让我们可以从黑暗中被拔出，重新的站立。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医治我们的过去，破除我们的过去，然后我们要栽种好的种子，栽种真理，预备迎接我们的未来。不但是我们所栽种的关乎到我们的未来，也关乎到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的经历前任的栽种，现在的收成，或者是我们现在栽种往后的收成，还有我们的后代的收成。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给我们反省一些有关人生你怎么做，跟你会得什么果，各遭其报的一些的思想信念。我想这也不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国里头，我们要怎么样看到神的国的将来，我们要怎么看到我们生命的将来。所以我就看到今天每一个生命，其实神都有一个心意，为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对的栽种，以至于期待后来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的荣耀神。好，我想这个是今天我在这一章里头的一些的分享。